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9年11月27号到12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在工作中实修救人。2019年11月23日，参与新唐人大纪元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举办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期间，现场和全球各地网络连线的超过1800位媒体员工聆听了21名学员在媒体中修炼的心得。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法会发来贺词，鼓励弟子们修好自己，办好媒体。这场一年一度的媒体交流法会中，总部约500名员工在主会场，来自约30个国家、50多个城市、超过1300多名员工代表通过网络直播同步参与盛会。发言的学员们表达了对师尊慈悲苦度的感恩，并讲述了自己在媒体工作中紧跟正法进程，不断精进实修的故事。近年来，媒体不断发展壮大，参与媒体的学员在工作中修心性、讲真相、救众生。有的员工不畏生命危险，深入香港现场获取大事件的真实资料；有的人放下了对名利私心的执着，坚定了在媒体工作中注视正法的信念；有的员工闯过生死大关的考验，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和神迹，也在修炼中更加勇猛精进。法会的最后，师尊为弟子们寄来贺词，肯定大纪元新唐人媒体在艰难中讲真相、反迫害做出的成绩。师尊还鼓励弟子们修好自己，把媒体办得更好。在阵阵热烈的掌声中，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
应观众要求，悉尼再度放映获奖纪录片《求救信》，应该停止中共那样的罪行。我认为中国民众不应该受到那样的对待。新州上议员尼禄观看了纪录片《求救信》之后说，继上个月在新州议会内首映获奖纪录片《求救信》，引起观众好评和社会关注之后，电影主办方应未买到首映票观众的要求，于11月29号在悉尼再次举办放映会。当晚，悉尼市中心的米切尔戏院内坐满了来自不同族裔和各阶层的观众，人们在佩服法轮功学员的勇气，赞扬大纪元对真相报道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中共的邪恶与危害。
2019年波兰法会在华沙成功举办。2019年11月24日，波兰法轮功学员迎来了第16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各地学员从四面八方聚集华沙，互相畅谈及交流他们在大法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共同见证大法的超长与美好，感悟正法修炼的庄严及神圣，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与救度。法会上共有8名学员发言，每一篇交流展现的都是真、善、忍、宇宙大法对修炼人的熔炼，展现出大法修炼者的坚定正念，以及在向内找过程中心性的磨练和提升，让在场的同修们感到受益良多。法会同声传译波语、英语、越南语及中文。
证件新闻，墨西哥圣诞游行法轮功学员队伍成亮点。2019年11月22日，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特拉斯卡拉州赤奥特马班市圣诞游行，受到欢迎。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参加圣诞游行，当天有60支队伍参加了游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包括仙女队、妖骨队、舞龙和花车，他们在游行中还展示了法轮功功法。
匈牙利学员在世界中医药大会期间传播真相。2019年世界中医药大会于11月8号和9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国会中心举行。当地法轮大法学员在会议举行的期间，在会场外设立了真相点， 向与会人士揭示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持续迫害，以及对祥和的法轮大法学员进行器官摘取等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呼吁帮助制止迫害。多名从世界各地前来与会的中国籍人士在真相横幅及展板前驻足，详细的阅读，甚至拿出行动电话将展板资讯拍照记录，以方便稍后再看。不少路人停下脚步，欣然收下了真相传单，与学员交谈，聆听学员们的修炼体会，并且看他们展示功法。多名与会人士表达了他们对学员反迫害的支持，并且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制止中共长达20年对法轮大法学员的非法关押、迫害、活摘器官以及非自然致死的罪行。
学员在日本道泽市银杏黄叶节上介绍法轮功。2019年11月23号和24号周末这两天，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爱知县道泽市祖父江町体育馆举办的第22届祖父江银杏黄叶节。在两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向过往的市民们发送法轮功的介绍资料和写有“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的中英文小莲花，并在展位上练功，使很多民众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参加5场圣诞游行。2019年11月30日、12月1日周末两天，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2个城市、3个地区、5场圣诞游行。在庆祝一年一度圣诞节到来之际，让更多的新西兰人们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由新西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陶朗加市和奥克兰市德文波特区的游行，腰鼓队和花车参加了奥克兰、麦纽瑞尔和北帕市的游行，舞龙队和花车参加了奥克兰艾勒斯利区的游行，受到了数以万计各个族裔的新西兰人们的欢迎。
夏威夷法轮功学员参加感恩节大游行，民众热情欢迎。2019年11月29日傍晚，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夏威夷檀香山市最著名的景点 Waikiki Beach 威基基海滩附近的卡拉卡瓦大道举行盛大节日游行，欢庆感恩节。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大游行是夏威夷一年中最大的游行之一，今年是夏威夷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这一节日盛典。活动当晚，游行整个过程持续2个小时。法轮大法组织者之一 Betty 表示，夏威夷 Waikiki 是全球的旅游度假胜地，参加这次游行是希望世界各地的游客能够有机会在此了解法轮功真相。今天游行我们准备了几百个有着法轮大法好字样的小莲花，受到民众热烈的追捧，争先恐后的索取，队伍出发没多久就基本发光了。在游行行进过程中，有的观众追上来拍摄我们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还有很多民众接到大法简介传单后表示有兴趣更加深入的了解法轮功。因为这是第一次参加感恩节大游行，组织上还是比较匆忙，明年我们会准备的更加充分，规模更大。
从学生到职场的修炼之路，作者台湾高雄大巴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修炼缘起，从小就有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从哪里来，死后去哪里。学理工背景的我无法从科学知识中找到可以解释这世界上许多真实发生的特异功能现象以及另外空间的濒死现象等等，因此我一直在宗教中寻找着答案，甚至想过出家人清心寡欲的生活，但是因为家人无法接受，所以没能如愿。2013年9月就读中山大学升大三时， 在教授同修的课程中认识了法轮大法，也因此在同修正念的帮助下离开了之前的宗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现在回想，这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得法没多久，在同修的交流中理解到去景点讲真相的重要性，我也认为自己应该去景点讲真相。而在中山大学就有个西子湾景点，有天下午我就去景点举展板发正念，正打坐到一半时被景点同修叫了一下，问我是不是同修，我说是。同修又问，那你为什么是散盘发正念？当时我正好坐在自焚假案展板旁边，同修就说，自焚者是散盘的，而不是大法要求的双盘，所以误以为我不是同修。顿时我感到很惭愧地回应同修，我是新学员，只会散盘。经典同修才露出微笑说，原来是新学员呐，那要好好利用时间多学法。于是决定要赶紧学完所有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学法要是跟上就会有突破，学好了法才能证实法，学好了法才能做得更好。大学期间因为有时间可以大量学法，得法时的喜悦使我产生了与世隔绝的感觉，也与许多常人朋友莫名的疏离了，思想与常人似乎产生了距离。一上课我就打开大法书籍学法，对学校课业好像也没什么兴趣了。但在不断的学法中意识到自己走了极端，于是很快地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从学生到职场的修炼体悟。一，读九评后真正为他人着想。大学到硕士期间，学校都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交换生，我知道这是一个能接触大陆众生讲真相的机会，因此我申请了担任接待陆生的学伴。过程中我也意识到和陆生讲真相中也是修心的过程。从机场第一次接待陆生回学校的路上，我热心且仔细地为他们介绍学校及附近的环境，也彼此交流两岸之间风土民情及社会人文的差异。在轻松闲聊的氛围下，我顺势就提到台湾许多景点都有法轮功学员在对陆客讲真相，也说明自己是修法轮大法的。没等我继续讲，就发现他们的脸色为之一变，突然都沉默了起来，然后很快地转换其他话题。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才真正的了解到他们在国内是如此严重的被毒害着，觉得自己应该更设身处地的、更智慧的为他们着想。后来向内找，我应该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和立场去了解他们，并顺着他们的执着讲真相。于是我开始读九评，一遍、两遍、三遍，每看一遍就对邪党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加清楚自己讲真相的应对方式，同时也理解到为何大法弟子要办媒体，为何要加大力度去揭露中共邪党。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揭露共产邪灵并不是指人，九评是挽救一切被邪恶毒害了的众生，也包括中共恶党党员与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的人和普通世人，目的是叫各界众生都看清楚中共恶党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有一次我带着十几位陆生去阿里山景点旅游，目的是让陆生们了解真相，因为阿里山有我们同修建立的真相点。走了很久终于找到真相点了，我和陆生说，我们在这里上个洗手间，大家休息一下吧。我以为他们会去一旁的真相点了解真相，没想到他们却是躲得远远的。于是我一个人走到展板前和同修交谈，接着有两三个陆生也上前找我，然后同修很开心地对着我们讲真相。临走前我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书可以带回去了解的，同修拿了酒瓶过来，我看他们不敢拿，自己就先拿了一本，其中一名陆生也跟着拿了一本。在回程的途中， 我就自然地和他们切入真相。透过此次旅游，好几个卢生因此对大法的观念都改变了。我体悟到，因为热切救人的心，师父为我指明了一条路，并给予我莫大的鼓励。二，在香港景点讲真相，去怕心。在去年服兵役期间，就思考着参加社会工作后，就没有了寒暑假期，因为心中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实践，那就是去香港讲真相。所以我计划退伍后就去香港一个月，让自己全身心参与正实法。同时我知道家人能接受我信仰真善人，但不会理解我去香港讲真相的决定，更不会在经济上支持我。因此在服兵役期间慢慢把钱存下来，直到退伍刚好存够去香港一个月的费用。同时为了让家人安心，在退伍前几个月就找好了工作，并且是在从香港回来两天后就职。在香港期间，仿佛每天过着在前线打仗的节奏和氛围，在景点举着大横幅，而隔壁是某亲共团体的污蔑宣传，路客一批一批的在横幅和展板前走过，我总是微笑以对，并保持发正念的状态，希望众生能够来了解真相，不要被某亲共团体那里的谎言毒害。两天后，有名邪恶之徒就过来乱吼乱叫的干扰，第一次见到这么恶的人，明白是另外空间的邪灵指使他失去了理性。我和同修齐心对他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可是隔壁的人数却越来越多了，我发现自己有了怕心，于是和同修交流如何突破现状，更有力度的救人。同修建议我放下心来，向游客们热情的挥挥手，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善以及欢迎他们的到来。我试着这么做，第一次挥手有点别扭，路过的众生反应还是十分冷漠。我想到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要管你看到的人表面上表现得什么样，有的听信了中共迫害中的谎言，对大法持的态度很不好，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也很不好，但是呢，大家仔细一想，这些人都是被中共谎言毒害的。我告诉自己不能放弃，想到师父说的法理，相由心生，相由心生，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使自己的场还打不开众生的心房，就告诉自己不能因为怕而影响众生表态，顿时一下没了怕心，浑身充满了能量和勇气。再一次挥挥手，发现情况转变了，有的和我微笑，有的招手，有的路客甚至大喊法轮大法好。我体悟到这是去除了怕心，心性提高了，空间场也改变了。在香港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位从游览车下来的路客看着展板对我说，法轮功不是早在大陆没了吗？我回答他，在台湾，在香港，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练，在国内也有很多人坚持着，是因为中共至今持续的打压与迫害，才没办法公开学练。那人听完后一脸半信半疑，此时突然在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选自《金纪要》之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一位大姐走到我面前，摘下她的墨镜，眼神坚定地对我说，我是95年得法的。我对她点头微笑致意，而在一旁那个原本半信半疑的路客一听，表情目瞪口呆，然后对着我们笑了。三，在职场做个更好的人。从香港回台湾休息两天后，正式进入职场的第一天，这份工作是在知名企业的子公司上班，发现公司和学校气氛完全不一样。身为新人的我什么也不懂，又因为公司愿意无条件等我几个月后到职， 加上我的薪资、学历和职等比其他同事高，因此他们心里有些不平衡，所以都不愿意主动教我。而同事的工作态度普遍都是混一天也是领一天薪水的心态，但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啊，这不符合修炼人的要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修炼人，你在哪里都必须是个好人。于是我心想，在常人公司大法弟子要唱主角，转变这个场。所以在往后，每当遇到异常情况时，我都自告奋勇第一个出来处理，兢兢业业努力的干活，每天下班都满身大汗，还要常常莫名被资深员工骂。起初是强人，后来自己想到，也许他正在帮我宵夜呢，渐渐的也就不动心了。同事们看着我的行为表现，似乎又被触动，开始有同事陆续愿意来指导我。短短几个月，我的操作技术突飞猛进，被资深同仁叫骂的机会也少了，甚至被公司以储备干部栽培，准备以技术顾问外派中国大陆做技术指导，开始感觉到在公司里顺遂无阻。当时我又警觉了，这都舒舒服服的怎么涨工啊？虽然还是每天坚持学法，总也感觉没有更新的突破和提升，心想也许这个阶段有达到要求了吧，也顺势思考着如何利用在中国工作之便对大陆众生讲真相。就在办理出国手续的准备中，偶然间和一位大纪元同修交流时提到，大纪元印报厂很需要人力，当时什么也没有多想，就跟同修说，我去吧。四，放下名与利，加入印刷厂。原本计划可以在常人公司工作到退休，并且买车、买房、结婚、生子，却在一念之间放弃所有的规划。说完那句“我去吧”之后，心里却开始有点不稳了。看着我离开一个常人眼中有着大好未来的公司，主管和同事们应该也都不能理解。身为长子的我，要离开高雄工作，每月还要给父母孝亲费，还有自己的助学贷款怎么办？家人会支持吗？一直以为自己执着心很淡了，这一刻名利情全涌上来了，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那么多人心。我问自己，能把这些东西带进天国吗？身为大法弟子，距离师父要求的标准那么远，顿时感到无比惭愧。随着全球不断认清中共邪党的形势，我了解到媒体需要更多人力去支撑这个态势。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如果把讲真相和做大法弟子媒体的事合在一起，那不就减少时间的分担了吗？而且又解决了生活问题，解决了常人社会的工作问题，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势在必行了。是啊，我认识到现在真的是势在必行了，不要再执着了，可能因为这一念，往后的路就开了。虽然父母知道我要离职时暴跳如雷，但我平静地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是加入大纪元是我的理想，你们也希望看到开开心心的我吧，那就让我去试试好吗？离职前，公司的同事们也一直关心我说，明明看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上班，是受什么委屈了吗？还是薪资不满意之类吗？我回答说，没有，在这里工作的日子我真的很开心。他们又好奇地问，那为什么还要离职？我们都不希望你走。我说，因为趁年轻，我还有理想，还有使命要去兑现。我只能用他们能理解的话去解释。其实当时我的内心话是，因为当初发的愿，促成这条印刷厂正式法之路。今年5月13日，我写了应征信给大纪元印刷厂，并在内心对师父说，弟子愿意在往后的日子里更加精进，全力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最后，想以今年神韵节目中的一首诗与大家共勉。红影舞，观化入境。 少年志满怀，崇尚栋梁才，荣名归故里，此生为何来。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历史的天空，大法修炼25周年纪事，作者善勇，见悟状态修炼体悟。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已走过20年的艰苦岁月，在这20年的蹉跎岁月中，每位同修都在各自不同修炼环境中，用生命证实着宇宙大法。由于旧势力因素迫害，个别同修被人心观念障碍，不能更充分发挥运用大法所赐予的法力神通。本文写作初衷是与同修切磋交流，破除人的观念，用神的正念主宰主导各自正法修炼进程，破除旧势力迫害兑现神的誓约，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宇宙中不同层次的生命都是由微观粒子层层组合成表面个体生命，在尘世间修炼的大法弟子，随着去除人心的执着，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境界逐渐升华，自身功的密度会不断增大。师尊在转法轮讲道，等到层次越高的时候，其能量密度比一般水分子还要超过100倍、1000倍、1000倍都有可能的，因为层次越高，它的密度越大。现阶段修炼的大法弟子身体的演化，思想境界和常人有巨大差异。每位同修同化法的一面粒子构成无比微观，身体与所修炼境界的宇宙天体一样大。由分子构成的地球，在我同化法的修炼层次中看，就如同一粒尘埃一样渺小。另外空间，从另外空间身体角度看世间的一切，如同人看烟雾云气一样稀薄虚幻，所以古代许多的修炼人都说，世上一切皆为虚幻不实的假象。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证实法、维护法、救度众生，圆融师尊所要。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走正路》中讲到，无论是救度众生、个人提高、反迫害，都是在证实法。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正实法。一、预测功能。肉身相对于尘世间的世人来说，是主元神的枷锁，受苦还业的器具。身体对于修炼人来说，是修炼返本归真、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法器。在我修炼境界中法的展现，肉身是一个弥漫的雾一样的由正负因素混合组成的物质场，去掉执着心，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过程，就是去掉自身空间场中旧宇宙负的因素，成就大法造就新宇宙生命的历程。表现在修炼人心性上，就是去掉魔性，充实佛性的过程。大法弟子随着心性提高，境界升华，自身携带的能量场会覆盖很大范围，常人空间及相应的宇宙天体范围。作为大法弟子，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当静下心在定中，我身边同修或我所在地区同修，整体修炼状态都会不同形式的法的展现。当有同修人心长期不去，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混同常人，同修表面肉身头部及身体空间场就会变暗，甚至局部有暗黑色业力团，就会引来旧势力乱法烂鬼进入负的物质场，迫害同修肉身。有个别同修色欲心不去，甚至受常人社会变异观念污染，在这一个问题心性标准相对较低，乱法邪灵就会控制烂鬼或恶人，利用各种手段加重迫害同修的正法修炼。我在南方工作期间，遇到一位丧偶男同修，因为人的男女之情没有放下，
使他一直不是很精进。接触到当地一位女同修，两人配合大法项目，日久天长，逐渐暗生情愫，出现情感纠葛。在他们肉身头部对应的空间场中，分别有一只残破的奄奄欲死的红色恶龙灵体，恶龙的肢体、双脚与体表的鳞片残缺不全，恶龙双眼半开半合，毫无光彩，蛇伏在同修没有同化法的思想对应的黑暗微观空间中。表现在常人空间，同修有明显党文化因素及男女之情，当二人移动人心，就有旧势力负的因素开始向他们空间场聚集。表面在肉身空间场中不断有深红色常人空间物质产生与积累，空间场中休眠的红色恶龙逐渐苏醒，原本闭合的龙眼渐渐睁开，放射出残暴凶恶的光焰。旧势力乱法黑手妄图要以男女情为借口迫害两位同修，发现这种情况后，我立刻与男同修在法理上切磋交流，并指出旧势力预谋在未来三个月内控制恶警，试图非法绑架迫害。男同修理智严肃地向内找，归正人心，铲除自身空间中不符合法的一切负的因素。但女同修很执着，没有严肃对待。一次男同修准备去取真相资料，我看到女同修已被迫害绑架，女同修自此消失很久。后来得知女同修被非法绑架迫害后，历经重重生死考验，才从魔窟中闯出来。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不论在任何修炼阶段，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一丝一念，坚决看淡去除男女之情。我悟到修炼者能否看淡去除男女之情，是人与神区别的重要分界线。二、摄魂大法。在大陆修炼环境中修炼的大法弟子，不仅要面对红色恐怖迫害压力，还要清除针对大法弟子内部整体提高的干扰迫害因素。在本地区有几名邪悟者，为了蝇头小利，在大法弟子中传播各种传销商品，给大法弟子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甚至有些不理智同修被带动。偶然遇见其中一名误入歧途的修炼人，他的头发花白枯干，皮肤暗黄，目光暗淡无神，愁容满面，眉头紧锁。用功能看到，该人带着一个黑灰色的阴性物质场，人的正常气息很弱，胸腔中部有一个核桃大小的蓝黑色恶灵在撕咬吞吃他的内脏。那个恶灵像一团烂肉，有三只灰色眼睛长在肉球上部，下部有一张鱼一样的大嘴，嘴中长满利齿。我曾遇见过这种情况，一般反映到常人空间中就是恶性肿瘤晚期，人大多活不过三个月。她的丈夫和我聊了几句，我对她说，我知道你曾经是一名真修大法弟子，在黑窝里遭受长期极其残酷的酷刑迫害，受到监狱里犹大邪悟人的干扰，你现在已经是癌症晚期，活不了多久了，真正能挽救你生命只有师尊和大法。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生命，再多的钱财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说，我胸口每天都非常痛，疼得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说，每个得法的生命都是了不起的生命，我们来到人世间就是为法而来，代表庞大宇宙体系无量众神众生同化大法助师正法，这是我们神的誓约。个人的得失相对于无量神的生死微不足道，我们一定要珍惜正法修炼机缘，真修大法。与昔日同修交流了近五个小时，这期间与我配合的同修在屋外不停地发正念五个小时，昔日的同修神的一面终于被唤醒，决定重新走回大法修炼，坚决做一名真修大法弟子。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们共同学法练功，在师尊慈悲加持下， 同修的病业症状逐渐减轻减弱，时至今日，同修已恢复正常大法弟子修炼状态，秀丽的容颜时常绽放出灿烂笑容，目光坚定而从容，身体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在大法弟子劝善帮助下，有几名传销人员放下破坏法的不理智行为，但有个别邪物者仍然执意行恶。仅在我省一较富裕城市，一个月左右时间，传销团伙就诈骗大法弟子钱财均20万元，勾结有动物附体的恶人，长期恶意残害迫害曝光其恶行的同修肉身，利用传销形式干扰迫害几十位同修的正常修炼，到处造谣诽谤，诋毁制止其行恶的真修大法弟子的名誉，在同修间制造严重间隔。对于大法弟子出于善心反复劝说不听劝阻，执意大面积破坏大法弟子正常修炼的邪物恶人，除正常发正念外，我也使用大法富裕的佛法神通除恶。首先打坐入定，主元神归位，主元神与修成的金刚不坏之体合体，开法眼看见传销团伙女头目肉身对应的微观空间中有一条棕红色带有菱形花纹的大蟒蛇控制他的思想行恶。当他休息时，大蟒蛇会从身体中爬出来，缠绕他肉体蠕动着的蛇身，覆盖了整个双人床。在定中打出功能，一束金色光团照在蟒蛇头部及身体上，被正法口诀加灭字，一瞬间在师父加持下，小腹部位的大法轮分体出多个小法轮，将蟒蛇妖灵解体化为黑气消散，然后用摄魂大法将恶人主元神及肉身对应另外空间身体射到眼前，抓在手中，用化功彻底解体化掉他另外空间的身体。在常人空间表现是其人会突然感觉困倦，随即失去意识，进入深度睡眠中。施法结束，该人醒来后头部会非常疼痛，全身酸痛无力，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各种内脏功能开始迅速衰退衰竭。现今该人在大法弟子正念威力下已瘫痪在床，身体出现各种可怕严重病症，这仅仅是恶报的开始。我悟道，佛法慈悲众生，但威严同在，维护大法弟子正常修炼环境也是在维护法，圆融师父所要。三，无中生有，欲气成刀。师尊在《转法轮》卷二中讲到，很高能力的佛，一瞬间真是可以造出一层天来，而且层次越高，造出的越美，而且不需要动手，开口一讲即成，再高层次一动念就行，一想就出来。本地区有自心生魔的邪物者，把自己摆在大法弟子之上，任意诽谤本地区大法弟子，扬言经常修理大法弟子，组织一些学法不深、有人心不理智的人，公然大量烧毁师尊讲法经文经书，说是去他那里请新宇宙法，行为极其嚣张邪恶。在本地区站内信箱中长期诽谤辱骂本地区协调人，写邮件向大法弟子网站投稿，以高境界大法弟子名义任意诽谤诋毁同修正常发表的交流文章，不理智的生命烧毁大法经书后，就会造下天大的无尽业力。另外空间看，烧毁大法经书的人肉身从微观到表面身体所有粒子中及肉身所对应所有空间粒子中，完全充满黑色的像沥青一样的粘稠业力，身体对应微观空间中所有的生命物质因素中都充满这种业力，这样的生命从里到外完全变成了黑色业力人。对于恶意烧毁大法经书不听劝阻的行恶者，继续破坏法破坏大法弟子修炼环境的邪恶生命，一定要严肃正念对待。我用功能看到，为首行恶者主父元神早已被打入地狱， 等待法证人间时，创世主裁决他们的生命永远未来，他们的肉身已充满业力，被旧势力及各种邪灵附体控制，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在人间在大法弟子中无度行恶。针对这种情况，在定中，我的主元神离体分别来到他们肉身旁边，借用天地间刀兵之气，指物化物，把天地刀兵之气用佛法神通演化成利刃，由高能量物质演化构成的多把长刀，分别从他们的百会穴刺入，贯穿整个躯干，由会阴穴刺出，另外把刀分别从肋间隙刺入刺穿邪恶生命肉体的心脏。表现在常人空间，该生命肉身心脏会剧烈疼痛，呼吸困难，大脑机能会逐渐丧失，直至坏死，使另外空间邪灵附体，失去对恶人肉身控制。如果同修都能以法为师，认清邪恶，不被带动，不被蒙蔽滋养这群乱法者，行恶者将很快遭报死去。认清破坏法的邪恶本身就是在清理邪恶。在末法十恶毒誓中修炼，任何人心都可能招来巨大磨难，修炼人心一定要正。建议同修如果条件允许，整点发正念时，彻底清除解体一切破坏法、制造大法弟子间隔的邪恶生命因素。四、超感功能。世上每一个生命肉身周围都有一个物质场存在，有时打坐定下来，会感到自己在寂静浩瀚的宇宙天体中修炼，有时感到身体像是坐在密度极大水一样弥漫在宇宙间的无尽物质中。当主意识不动念时，在这个水一样的物质场中，会映射出其间所有灵性生命的一切信息。这些生命信息中包括相应生命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相关所有信息。在学法小组中遇到一位正法修炼、三件事做得很精进的同修，对家人讲真相过程中，他的妹妹受邪党宣传迷惑，对大法态度认识不清，虽然三退，但对大法一些真相仍然有所不解。得到妹妹住院消息，同修并没在意。我与这位同修交流中，法展现出他的妹妹曾是一位伟大的生命，因为人心迷于红尘，为情所困，今生大法就在身边，却不知道珍惜，得严重病症，将有生命之忧。我将看到的景象告诉同修，建议同修一定要到医院看望他的妹妹，进一步讲清大法真相，否则可能使有缘人失去生命，失去大法机缘，或许再难于补救。同修去后发现妹妹病情异常严重，医生医嘱提到同修妹妹病重并有生命危险。同修耐心全面细致地讲了许多大法真相，并告诉妹妹时刻纪念法轮大法好。同修妹妹重病手术后身体迅速恢复正常，医生都很惊讶。同修妹妹在术后时常念法轮大法好，刀口部位并不很疼痛，而同病房的病人病灶部位却剧烈疼痛，彻夜难眠。世上的人都为法而来，大法弟子要珍惜每一个讲真相机会，否则一旦失去机缘，或许会终生难以弥补。我熟悉的一位同修阿姨，她的女儿是一位时尚美貌的白领阶层，有一段时间身体总是不舒服，全身无力困倦，时常伴有头痛、腰腹部刺痛，痛感越来越重，找到我说明来意。交谈中得知，同修女儿初中高中时一直修炼大法，大学毕业工作成家后变得懈怠，渐渐混同常人。交流后，我鼓励同修女儿重新走回修炼，多学法练功，多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过一段时间，同修女儿找到我，她的身体不良状态已有很大改观，由于人事繁杂，牵扯她过多精力， 同修女儿在修炼中精进程度不够，时常还会有腰腹刺痛感。我静下心开法眼通功能看明原委，原来她身边的一位离异中年妇女有了一个男朋友，已到谈婚论嫁之时，因中年妇女性格不被男友接受分手。该中年妇女一直怀疑其男友被女同修女儿吸引，从而找到附体恶人，搜集同修女儿头发，用邪法验骨术凶残伤害同修女儿。其实女同修女儿并未与中年妇女男友有任何往来，那中年妇女出于对同修女儿美貌妒忌而行邪术害人。该中年妇女被可怕的阴灵附体控制，阴灵的形象是一具穿着黑衣的骷髅，骷髅的骨骼都是灰黑色的，骷髅头顶是一团扎乱干枯的长发。在古代，使用巫蛊术害人的行恶者都会受到人间法律严厉制裁，行恶者死后会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的。对于用邪术扰乱正常社会秩序残害修炼人的恶行，必将铲除，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大法弟子维护宇宙大法造就最低层次人类社会正常社会秩序的表现。在定中，我打出的柱状神通将恶人指使行恶的另外空间骷髅阴灵彻底解体灭尽，将针对同修女儿空间场中所有害人的负的物质因素全部收集，用功把阴性物质汇集演化成业力球推回到行恶者身上。但接下来几天中，那名中年妇女还是贼心不死，用钱买通附体恶人，用狐狸附体邪法行恶，干扰大法修炼人。于是我将所有针对同修女儿的诅咒恶念形成的黑色业力场，造成迫害肉身痛苦的邪恶附体阴灵抓在手中，伸回到行恶的中年妇女身上，高密度整点发正念，行恶者发多大恶念遭多大恶报。不久得知，该行恶妇女单位每年医院例行体检报告中发现她已患有右侧股骨头坏死、肝肾出现肿块癌症的恶性疾病。经此磨难，同修女儿坚定地走在修炼大法返本归真的路上了。任何针对真修大法弟子的迫害，其实都是对行恶者本人最大的伤害。五、法身。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人修炼到出世间法以外相当高的一定层次上之后，就会产生法身。法身是在人的丹田部位产生的，是由法和功构成的，是在另外空间体现出来的。我悟到大法弟子修炼的是宇宙根本大法，是伟大的宇宙大法造就的新宇宙生命。生命是为证实法、维护法、救度众生而存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由新宇宙中特殊因素构成的特殊生命。师尊讲到发正念法里，我悟到每位大法弟子每天在发正念时，都在运用大法所赋予的佛法神通，在正实法铲除邪恶，救度众生。在迷中修的同修，仅凭对大法坚定正信，虽然暂时看不见另外空间法的展现，但发挥出的正念威力丝毫不弱，反而会更加强大。法在我修炼境界中展现，由于同修来源层次不同，今生正法修炼境界不同，丹田部位产生的法身数量也不尽相同。有的同修修炼出的法身有几千万尊，有的同修肉身细胞有多少个就会有多少尊法身，还有同修修炼出的法身数量与他身体内的粒子一样多。当修炼人摒弃人的观念，把自己当作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思想越纯净纯正，越能发挥出修成神的一面能力，其中包括充分发挥法身的作用。法身在救度众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会被人的执着观念所带动。世上的一切世人都是有其自身生命产生来源的，除被旧势力因素安排对大法起负面作用外，有许多世人是大法弟子代表的宇宙体系涵盖的众生生命，也就是在生命构成因素 及另外空间生命体现上都与大法弟子紧密相连的。大法弟子个人修得好，就会境界高，威德大。在大法弟子修炼范畴中，因为大法弟子的威德，同修应该救度及有关联所有的生命，包括人、动植物及各种生命形式，都会更少受到常人社会业力污染，更容易被大法救度。当大法弟子发正念时，同修的法身、同修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各种形态的功，都在起着铲除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大法弟子的功包括法身，会对每一位即将得到大法救度与大法弟子有缘的各种形态的生命时刻起到维护、守护、救度作用。仰仗师尊伟大威德与无量慈悲的加持，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选择就是救度。在这篇文章中，只是与同修在法理上切磋交流，当同修整体对大法有更深刻的认识后，许多邪恶迫害会自灭，正法弟子发正念本身就在起到重要救度众生的作用。高境界来源的修炼人要想返回到先天本源境界，必须有相应高的心性标准及相应高无量威德，同时在正法修炼过程中，在正施法救度众生中起到相应大的正面作用。我发现另外空间高级生命有时不仅仅看到一个修炼人生命本质的境界来源，而是更看重修炼人在入世正法中长期具体的起到多大的正面作用。众神非常钦佩那些在常人中能起到更大范围正施法救度众生作用的修炼人，即使在社会上，在同修中，他是默默无闻的。对于常人社会中针对大法弟子各种形式干扰迫害，不要麻木不仁。宇宙大法造就的大法弟子，当遇到迫害大法弟子修炼、阻碍世人得到救度的邪恶生命因素，一定要正念正行，严肃清理。如果对邪恶生命迫害社会中的好人、真正修炼人冷漠无视，心性标准在正常人类社会中与一个道德高尚好人都不及，何谈正法修炼？对大法弟子与世人得度的残害与迫害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冷漠待之，是变异社会的败坏观念，必须去除。大法弟子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不是在迫害中反迫害，而是消灭迫害于无形。平时扎扎实实真正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走师尊安排路的同修是任何生命都动不了的。繁华的红尘是黑与白、彩色与影像交织的虚拟幻境，是梦境与现实、历史与回忆互动交汇的梦幻时空。经过20年正法修炼，人中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低层空间的光影幻化的不实信息，与宇宙真相相去甚远。在宇宙正法中，旧宇宙一切有形无形都将被大法同化、净化、归正，复归为宇宙大法新秩序不同层次中的一部分。
在法会中的一次清洗，作者海外大法弟子阳光。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为了让我们每个月的一次交流也变得庄严殊胜，所以我把稿子写得正规一些，因为这一切形式要留给未来，延续千秋万代，让我们的每次交流真的达到比学比修，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效果，真正的完成我们的使命，兑现我们的誓约。下面开始我的交流。前两天媒体开法会，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是跟现场的感觉一样的庄严而神圣。法会中我认真听了每一个同修的交流，时而感动的流泪，时而内疚惭愧，时而后怕自己曾经错， 听到最多的就是放下自我，配合，配合。当我听到同修交流说用法对照别人，就是拿着铁棒子打别人时，我吓了一身冷汗，因为我一直都这样。师父在法轮功这本书里说，你只要把自己看作是个练功人，按我讲的心性要求去做，在你没练功时，它不但不会消失，反而还会加强，你的功力还会长。可是相反，你练功比谁都勤，但没按着我要求的心性去做，恐怕练也白练，虽然练功也不起作用。不管你练哪种功法，没按要求去做，很可能练的是邪法。我练功比我们印刷厂的任何一个同修都平，抱轮还都是一个小时。当我听到一个同修回忆他刚从劳教所出来的时候，为了省下10元钱走了2个小时20里的路程，可是今天他感叹自己却不能在正法项目中，在修炼上多吃一点苦。我就想起我是怎么在马参加教养院5年半的时间，步步艰辛，活着出来就不错了。可我现在敢跟主管对着干，在那里我不敢跟恶警多说一句话。当我听到同修在香港枪林弹雨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时，我在这个安逸的环境还想多睡一会儿。他们在真实的战场上救人中争分夺秒。当我听到医生都放下自己常人中体面的工作，一心投入印刷厂多年无怨无悔，我一个小学生就是个收报的，还总想换个工作，不会英语就是了，会英语早就跑了。我对印刷厂没有神圣感，是因为自高自大，看不清自己，找不到真我，心每天都膨胀着。每一个同修的交流都句句触动我的心，每当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时，头上就聚个东西，胀胀的越来越痛，心跳加速。我认识到一个问题，师父就给我推出来一个，等法会结束，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痛，那些都是生命的存在，左右着我的思想，他们在我身体里挣扎，他们不想死，在煎熬着，每个执着心都是活的。回来想赶快学法销毁他们，但是我学不进去。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跟师父说，师父，这些都不是我，我不想要他们，躺不下，练不了功。于是我就打开 RTC 平台，感受到巨大的能量场扑面而来。曾经认识的一个同修，我们一路走过很多的路，我们简单交流几句，感觉好多了。然后到电话组的房间听同修往国内打电话救人。我有1年多没有上平台，看见还是那么多熟悉的名字，熟悉的声音。我感慨大法弟子在虚拟的网络上竟然走出一条光明的大道。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佛法的伟大。跟同修一起背法到1点多还是睡不着，我又坐着听师父的讲法，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醒来昨天晚上的症状全部消失，我思想变了，不是以前的我了，更新了，身体也轻松了，又剥掉了一层人皮。我去看望病业同修，我没有觉得去看他，我是去看我自己。我看别人都好，我从不坐在饭桌上吃饭，因为我听不了同修聊常人的话题，心蹦蹦跳。我惋惜他们为什么不抓紧时间背法，可是我今天坐在饭桌上听着同样的话题，我的心一点波澜都不起。我觉得很好，生活就是这样，什么菜好吃，什么衣服好看，我恰恰缺少这方面。是法对每个生命有要求，而不是我对每个人有要求。 我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所以才跟人群格格不入。同修提醒我冰箱里的菜要拿走，我认为他认真负责，真好，每个岗位都这样负责就好了。我不在意别人说话的语气，可是以前发生这事，我嘴不说，心里想，这人是真多。每周我要在厂子里睡一个晚上，因为两个班连上了，我是为了保证每天的练功。厂里不能住人，不叫我在这儿，我就憋着劲儿。如今我不需要了，因为我可以有一天不练功，一样保持足够的体力。大家忙的时候，谁也不一定保证天天练功，不是一样天天那么工作吗？是我把练放在前边，修放在后边了。和师父的要求和宇宙的特性是反的，所以我的行为也是和人群隔阂不入的。如今我扭转过来，把修放在前边，练放在后边。周五早晨我没练功，上午收拾很多墨桶，下午收了50000份报纸，一点也不累。写到这里的时候，有个思想说，别写了，别写了，路还长着呢，你做不到怎么办？大家都看着呢。于是我想起那个戒掉游戏的同修交流，他说跟妻子保证不玩游戏了，但是不敢跟师父说，怕再反复怎么办。可是当他跟师父保证的时候，师父就给那个物质拿掉了，从此不但再也不玩游戏了，而且每天练功2个小时。当我坚持要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昨天又一次的清理，有一次的彻夜难眠。我不但可以练功，而且3点开始就和平台上的同修一起练5套功法，一步到位。那个玄妙殊胜，我无法用语言形容。一次法会让我有了一次彻底的根本的清洗。同修的每一篇文章都包含着步步的艰辛，有血和泪，因此有那么的力量，洗刷掉我那顽固的自我人心恶念。有那么多的人心，怎么会有善？师父说，放下人心恶念，天国只收善良。红影武前几天看了一篇交流稿，题目是浅悟配合，我觉得句句都在说我。文章结尾写道，从修善的角度来说，你看那个水，无论走到哪里都把自己摆在最低处，从来不与谁争高低，无声地滋润着万物，承载着舟船，为人们洗去污浊，养育着生命，长年累月配合着人类的生存，不求任何回报。真正的配合是以一种完全无私的心态，真心去配合别人，就是说能够做到放下自我，成全别人，成全整体，圆融师父所要的，这样就能把正实法的事情做好。所有参与的人员从中也都建立了威德，首先成就的是别人，最终也成就了自己。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离同修悟道的境界还很遥远，但是我在努力，只要有愿望想修，想去做好，想去修好，师父的法就带着我们走向高远。以上是我在这次法会中的一点体会，正法的路还在继续，这一切也随之瞬间隔开，开始重新在新的起点上挖掘那更深层的未思无我的人心恶念，修掉它，找到真正的自我。
观念是修炼人的一堵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学法学到妒忌心时，我忽然对观念一词有了点浅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两种性格观念上不同，做事情产生的效果不同。中国人要是领导表扬了或者给你什么好处了，别人心里就不平衡。我略有所思，原来不平衡起于观念，这是根。当众人都含而不露，礼貌坚实，观念就要支配人主元神起来反对，不然就会不舒服和难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从某种程度上说，观念是主元神的附体，强时它会主宰主元神按照观念去做观念范畴的事，但却不是本性的主见。修炼以后才知道，人是生活在观念汪洋大海之中的，每个观念都是微思的独立生命体，形成以后就会操纵你，左右你，只有用大法归正，本性才能脱颖而出。拿妒忌心来说，光去掉还不行，还得有为别人好事高兴的心态，必须高兴，不高兴也得高兴，这是人神本质的区别，习惯了也就同化法了。观念是一堵墙，有时能意识到它的存在，意识到好去，意识不到得通过过关才能够发现和去掉。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精神和物质是同一性的，去掉一点干净一点，观念没了，思路也就变了，本性的光芒就会显露出来。我有几次去掉观念的明显体会，比如以前我不愿意看小弟子的文章，觉得他们入门晚，能写出什么有深度的文章来，可后来发现，包括当面交流的时候，有的小弟子写的文章很精彩，很成熟，我的观念倒说明我不成熟了。自负和自我的东西太多，当我意识到时，观念的垃圾就瞬间的解体了。我的睡眠一直不好，有时担心常年睡不好，身体不完了吗？起码每天要睡六小时左右才行啊，越这样想睡眠越不好，白天打不起精神，头昏，我总想多睡点。有一次不到九点就犯困，我躺下稀里糊涂的睡到了早上五点多，要醒的时候做个梦，说我拿着水管子浇地，只浇了一小块白菜地，其余全是空地，我也给浇上水了。我悟到浇的因同睡觉的叫，叫多是没用的，叫多是没用的。改变这个观念以后，也没缺觉的感觉，身体很好，红光满面的。常人经常说，岁数大得补钙，得吃保健品，胃不好不能吃凉的，得过糖尿病不能吃甜的，吃肥肉不能喝凉水。有的同修听了以后心里就不稳，有啥不稳的，不过是观念感染罢了。接受你就是个常人，用法归正你就是神。几年前我掉了两颗牙，妻子说得马上补上，不然边上的牙没依靠都得掉光。我说你那是人的说法，我跟牙说生命是独立的，他们掉了与你们没关系，你们给我坚如磐石站牢了，不受掉牙的影响，至今牙都好好的。大法的机制中什么都有，悟到了是你得法，取之不尽，悟不到是你没得法，改变起来就慢。以前我不爱叠被子，不愿拖地，不愿洗衣服，不愿洗头，觉得麻烦。后来我想，我的本性是为别人的，不爱这个不爱那个是什么呢？这样一想，许多的观念就凸显出来，是懒惰的观念啊，我发正念彻底清除。有一次一个同修跟我说，我妈洗脚跟别人不一样，三天洗一次，一次两个多小时。我知道她妈妈一年三退四千多，我说为啥呢？她就说，我妈说了，佛爱干净，咱修佛的人也得爱干净，每次洗脚总是蹭啊蹭的，一遍一遍的洗。我说佛要有爱干净心就不是佛了，得掉下来，那是观念啊。师父在转法轮卷二的佛性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 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观念是人的壳，每个人都被壳包裹着。有时我发正念的时候，会加上一念，清除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让生命无条件同化大法。这样做起来简单，有一种破茧而出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我看见有的同修表现心里就不舒服。比如有个同修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念叨说某某法理不清，某某修得差。我怨恨地想，其实你最差，修得好哪有背后去议论别人的。又比如我看到有的同修有缺点的时候就提醒，可对方居高临下，说话还满口为人之师的味道。我怨恨地想，这人咋跟旧事里一样呢？再比如有的同修能力强，项目中越权行事，好像谁都不如他，我就担心想说，这人快了，等着旧事里修理吧。在不断学法当中，我渐渐地明白，同修是一面镜子，别人的不好都有自己影子，轻重罢了。再说为别人担心也是一种观念，有怨恨是对同修不好一面的看重和承认，这个能量会加强同修身上不好的因素。修炼是自己的事，得把为别人操心这一颗心放下，看别人的长处也是修出来的。放下这颗心的时候，会看到同修许多自己不具备的长处，也会有一种轻松和成熟感。以上是现阶段一点浅悟。
清除胸部疼痛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年轻时我就经常胸疼痛，有时针扎似的闷乎乎的难受，去医院检查时医生说神经性胸膜炎，用手摁不疼，不摁哪儿都疼。修大法后好了，有好几年不疼了，可是近十几年来又开始疼了，有时很厉害。这个疼好像分层的，表面是轻微疼，深层好像有个东西闷乎乎的疼。有时我会冒出不好的念头，是不是癌症？多次发正念效果不大，好几天又疼，善解也不管用。疼得厉害时，我做双手叠扣小腹动作，在胸前不停地转几圈，能轻一点。过后还是老样子。我纳闷，修大法20多年了，大法无所不能，我怎么这点事还解决不了呢？有一天看到明慧一篇文章，颈椎疼痛时和过后的反思，很受启发。文章作者说，曾经在这儿的灵体，我相信师父已经清除了，现在在这儿的，不管是共产邪灵还是旧势力还是什么，一概清除。我不允许在我的任何一层空间有邪的、恶的、不符合法的灵体存在，通通清除。这个想法很简单，也很坚决，马上我的不舒服的症状就弱了，很快就消失了。邪灵看到我的正念，还敢来送死吗？那一刻，师父在看，旧势力也在看。师父看你能用正念去认识，能不要他，否定他，能相信师父讲的，你的身体没有病了，那师父就能立刻帮你清除干扰。同时旧势力也在看，旧势力看你承认他，或变相承认他，没有排斥他，或只是表面说这都是假象，或无可奈何，那他就能在这儿存在。这篇文章我看了两遍，觉得挺对路，符合法，于是我也清理，但清理几次都不管用，胸部还是闷闷的疼。我有些奇怪，同样的办法我用咋就不灵呢？心想算了，你疼你的，反正你也不能把我咋样。虽是这样想， 但我时常会有一念，同修说的有道理，应该再试试。有一次，我正在打坐，看师父澳洲讲法录像，胸部又开始疼了。我想，我的胸部刚修大法时，师父就给我清理了，从表面到微观，都是干净的。这个疼不是正常消业，是旧势力强加的脏物，我不承认，彻底清除。想时，我把身体被师父清理干净的那一面和那个疼痛分开，刚清理几秒钟，疼痛又严重了，胸部一片都跟着疼。我想邪恶在增加兵力，怕被全灭尽，于是我一边看着师父讲法录像，一边清除那个疼痛背后的灵体，并求师父加持。我不停地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那个灭字直指那个让我疼痛的东西。也就几分钟，胸部不疼了，感觉很轻松，空旷舒服，彻底好了。为什么以前清除就不好使呢？如同修文章所说，认识和坚信程度上不一样，所以往往结果也不一样。清理时不能犹豫，行不行呀，管不管用啊，必须坚定不移，立刻劈山，发出强大的一念，我的身体是我师父给清理过的，是干净的，你跑这儿待着干啥？跳出来看这事。你真正能分开时，法的力量就展现出来，邪灵不灭也得吓跑。所以身体出现病业状态时，特别是时间比较长的同修，不要忧虑害怕悲观。我是主佛弟子，是有师父的人，邪恶大还是我师父大？这样一想，就感觉自己高大，什么困难能挡住？有师父管，什么关坎过不去？这里基点很关键。同修在文章中说，如果我是为了自己解除痛苦而发正念，我想效果不一定好，因为这个不是正念，没有法的威力。为了维护法，维护师父讲过的法，维护正的而发出的念，就带有大法的力量了。清除病业也是证实大法，我们闯过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证实法的伟大和师父的威德。站在这个基点上去清理，效果就好。一点体会供同修参考。
辩证心齐发正念，帮同修闯过生死关。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想把我们当地同修最近帮同修闯关的经过跟大家交流一下。通过这次事件，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正像师父说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精进要旨二。11月7日下午发罢六点正念背法时，我们当地一位 B 同修总是出错，和平常的他判若两人。我于是打电话过去，他就说了两个字，难活。我唯恐自己听错，再问还是如此说。我两小时后到了同修家，他站在门口接我，却是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光脚拖着一只鞋，这哪是我印象中的 B 姐呀。我扶着他，我都感到很费劲，用力扶着拽着，才能让他不至于倒下去。他告诉我，他睡下起不来，坐也坐不住。我问他头晕吗？他摇摇头。哪里痛吗？还是摇摇头。我发现他自己扶着墙走，也是一步一停，扑忽悠悠的，直打趔趄。他垂着头，没有要和我说话的意思。这时我们本地同修在平台上开始学法了。平日里 B 同修是每次很少落下的， 还好轮到他读转法轮也能读。学法结束后，我们一起发正念，因为他星期三早上出现的状况，直到现在什么东西也没吃，一方面饿，一方面邪魔对肉身的迫害，他已经没有一丝气力了，一旦躺下就动不了，坐也坐不正，几秒钟就歪了，整个晚上一直在昏昏沉沉中呻吟。我晚上扶着他去了两趟厕所，一次撒在地上，一次裤子湿了。早上练静功坐不起来，整个人就像一堆泥似的，勉强坐起来了，上身和腿不是一体了，挪也挪不了，动也动不了，打手印也不到位。我喊他想提醒他，他睁开两只失神的眼睛看着我，就又闭上了。因为星期五我和同修有约，所以我就离开 B 同修家了。离开时 B 姐的丈夫是常人，他说我今天让孩子把他送医院去。我心想谁说也不算，我们师父说了算，同修清醒时说了算。白天抽空给他打了两次电话也没人接，有位同修告诉我他打通 B 姐电话了，但他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最后是他先生带他接的电话。傍晚我打电话给 B 姐女儿，她答应晚上会去陪妈妈的。女儿原来也修炼，后因常人工作太忙，学法练功就跟不上了。我说大家齐心协力，妈妈好起来了，你爸对大法就更认同了，他也同意我的观点。晚上我们当地学法时，我把这个事交流了出来，有同修说要提醒他向内找，要给他念师父的某段某段法，有同修说这是迫害，我们不要对 B 同修有任何负面的想法，就是解体灭尽对同修的迫害。还有两位同修谈了自己闯生死关的经历，同修强调此时让他向内找只能是给同修添堵。统一了认识，立即把这个发正念的要领群发了出去，那就是不去想同修的任何事，就是一味的解体灭尽迫害他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邪恶的迫害。我们决定像接力赛似的分成上下午两个时间点去 B 姐家近距离发正念。第二天下午我到 B 同修家，他已经坐在沙发上捧着书，虽然有气无力，但眼神正常了，能正常交流了。我立即说闯过来了，已经闯过来了。后来 B 姐女儿告诉我，妈妈早上三点钟时清醒了，自己打开灯去了一趟厕所。通过这次事件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正像师父说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精进要旨二。从此事我悟到，邪恶已经开始迫害同修时，就像 B 姐这次当时已经昏昏然了，不能控制自己了，这时再告诉他要向内找，或用师父的法提示同修向内找，那我们就承认了迫害是对的，合情合理的，旧势力看到我们这样做，就会更加变本加厉的迫害同修，他会邪恶的说，你们不也认为他有漏，让他向内找吗？今天把这件事交流出来，也是想帮被迫害中的同修早日闯过关去。如有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星期一我们和 B 姐学法时，她说她向内找，原来是放不下的情，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上周星期二，小孙女和她同时出现同样的症状，呕吐发烧，她就想孩子小，还是替孩子承受了吧。结果孩子好了，她在当天晚上就开始出现症状了。就交流到这儿吧，叩谢慈悲的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亲人被绑架， 过程中去职升华自己。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年轻的大法弟子，从小跟随父母一起修炼，因工作关系来到美国，就留在这里了。今年五月开始参与营救平台打这项电话项目的，几个月下来，有做得好的时候的喜悦，有做得不好的时候的悲苦。父母遭绑架，彻底改变了我做营救平台项目的初衷。由开始的做项目，到现在的发自内心的要救人，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就简单的交流一下在目前阶段的心理感悟。一，体悟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威力。最近因为临近大陆国殇日，国内绑架大法弟子越来越严重，九月中当地国保大队等人直接在家里带走了我的父母，借口是摄像头里看到我父母在派发真相资料。听到这消息我很着急，无从收集邪恶的信息，不知如何做才能减轻邪恶对二老的迫害。平台同修得知我父母被绑架，主动组织起来为他们发正念。在决定是否在释放我父母的前一天集体发正念半小时时，又有不值班的两位同修多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释放那天，大家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我父母发正念。当天我了解到我父母被顺利释放。在黑窝里体检时，二老病也严重。我在电话里问妈妈，你有感觉到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吗？她说没有，真的非常神奇，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大法弟子的正念也是非常强大的，虽然我们看不到。二，体悟到做好三件事的重要。 A. 学法。我悟到自己法学不好，不实修有漏的话，就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众生的状态。我们有什么执着，若不能重视一丝一念在不在法上，那么就会通过身边接触的人或同修的行为表现出来，来曝光你的执着。所以自己不学好法就做不好，修炼是严肃的。父母被绑架，我不停地向你找，对父母的依赖，在自己修炼路上遇到麻烦、遇到磨难的时候就依赖他们。近期我经常与他们联系，探讨修炼中自己遇到的关难，对情的舍弃。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路不同，都已经安排好了，哪怕是父母兄弟都有自己的路在走，都得自己去在法中悟道，正念闯关。 B. 发正念。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因为忙或各种原因，没有做到四个整点都发正念。这一次，父母被关的那几天，当要发正念了，而我又在忙其他事情的时候，自动的就停下手上的事情发正念。因为我想，父母都被关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发正念更重要的呢？所以，我意识到自己的私心。平时为什么不能每次都发正念呢？不发正念，对自己空间场的那些邪恶因素不及时清除，就不能很好的去讲真相。那么，对那些要听真相的众生来说，我就没有尽到大法弟子的责任。 C. 明白讲清真相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不间断地坚持下去。初期的一段时间，能够每天坚持在固定时间上来学法打电话。虽然那时候也不知道要如何讲，但也没有想太多，只想着救人，有让世人明白真相的紧迫感的心。每天就按照真相稿读，对方挂断了电话，自己头脑里也没想别的，就发正念，清除对方背后阻挡他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这个生命才能得救。因为这一念很纯，所以收到的效果还挺好。我打电话经常能让对方静静地听20到30分钟以上， 好几次都是稿件都念完了，我主动挂断电话的。为了更好地讲清真相，对方没有接听电话的时候，我就边打电话边复习稿件，不断完善稿件，灵感也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每次打电话的时候，思想也是高度集中，手机放在很远的地方，打电话的过程中不看手机，尽量不被其他事情干扰。那段时间感觉很好，就像是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机制，打电话的时候就有智慧和素材自动的补充进来。要想做好一件事也是不容易的，来自外部各种的干扰很大，表现上是今天有事必须得做，无法上线打电话，明天又有个什么事情推脱不了，没办法上平台，或者打真相电话过程中有别的电话要接，或者今天很累很困想歇一会儿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就被打断了，再上平台打电话感觉完全不同，思想念头也没有那么纯，很多负面的人的一面的想法不断的在脑海里浮现，比如我还不太会打电话，如果对方怎么表现我该如何回应，或者我今天还没有准备好，我需要花时间准备更多的真相素材等等。拨通电话后，不是内心发正念清除背后的邪恶干扰，而是看看手机，有个短信要回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拨打电话很多都不接，或是接听了都只有十几秒的通话。我明白，我是陷入了人中的追求技巧技术层面，以及执着感受自我的情绪中，所以效果很不好，根子上是没有重视实修自己的缘故。当去掉我思为了众生得救，那么同样的稿子都有不同的效果，那个很纯正的一面能打到对方的空间场里，让对方明白的一面清醒，从而表现在这个空间人的一面能够静静地听真相。关于持续不断的机制，我想起我的一块自动机械表，这块表制工精良，质量不错。大家都知道机械表的运作原理是利用表壳里自动盘的旋转来驱动电能，并利用 IC 控制储存能量，它需要利用平常手腕的运动来保持能量的产生，每天至少需要带8个小时。可是我呢，经常隔三差五忘记带了，所以就算是一块好表在我手里，隔三差五就停摆了。就像我们做大法项目，比如打真相电话，今天有事没打，明天犯困睡觉了，这个机制被打断了，停了，不走了，再启动它还需要额外的动作去加强，重新开始这个机制。爸妈被绑架，我感觉作为大法修炼者，救人的这颗心太重要了。以前我打电话仅仅是为了做一个项目，救人也是表面的，所以才会懈怠。我的思想从做事一下升华上来了，师父一再告诫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救度众生的事。至法博法会，2019年8月4日。我以后会更加的修好自己，努力打好真相电话，并持续不间断地坚持下去。以上是我目前阶段的浅薄认识，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慈悲苦度，谢谢同修们的鼓励支持。何时
诗万阳，作者唐云。李德裕，字文饶，唐代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县）人，历任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曾两度拜相，是晚唐著名的政治人物。李德裕在任太子少保，分管东都洛阳时，听说有位高僧欲知吉凶，很灵验， 就找到这位僧人询问自己的前程。那位高僧看了看他说，相国将贬到万里之外的南方去，而且南行之期很快就到，命里注定逃脱不了啊。李德裕很不高兴，问我还能回来吗？高僧告诉他，你能回来，相国平生应当吃10000只羊，现在吃了9500只了，尚有500只还没有吃完呢。李德裕惊叹不已，师父果然是高人啊。我在元和13年曾经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来到晋山，看见满山都是羊，有10几个牧羊人迎上来拜我，我就询问他们，牧羊人说，这些都是赐予您平生所食之羊，我一直铭记此梦，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今日果如师父所说，看来阴德之事是真实不虚啊。10天后，镇武节度使米季派人送书信给李德裕，并赠给他500只羊。李德裕大惊，立即向高僧请教。高僧叹道，10000只羊的数一慢，相国南行可回不来呢。李德裕说，我把这些羊送还回去，可以避免吗？高僧说，羊已送到你这儿来了，就已经归你了，还之无益。李德裕听后满脸悲戚，不久他果然被一贬再贬，最后被贬为崖州、今属海南、司户参军、主管民户之类的小官，最终病死在崖州，享年63岁。唐朝张读的《宣示志》和宋朝的《太平广记》都记载了此事，后世遂以10万羊为典，一指功名富贵都是命中注定，不必强求。陆游的诗句“丈夫穷达皆常事，富贵何妨10万羊”中，就用到了10万羊这一典故。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